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塔利班武装迅速占领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再次夺取了政权。各国关注阿富汗局势。我请西澳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副教授陈杰博士聊一聊他的观察。陈博士您好。
你好。
我们看到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呢，是塔利班武装可以迅速夺取阿富汗政权的最直接原因啊。除了这个直接的军事因素之外，您觉得背后有哪些政治原因呢？
看上去确实非常的神速。人们说这个美国一撤，塔利班就回来夺权。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连这个机会都没有，就还在撤，还没撤完。塔利班就已经这个攻城略地，已经打到喀布尔，把总统府这个占领。这个美国培养出来的这个大博士加尼总统，早就1912都跑没了，是吧？非常狼狈，这个甚至用神速都不足以来形容。我想在五月份的时候，当初拜登总统还自信满满的说，我们放心的走，反正911是最后的这个截止期，我们走。然后呢，阿富汗政府军他们撑得住的，我们在背后继续支持，继续关切。有人问他说，这行吗？这个拜登呢，他当然呢说的是一些军事上的那么一种角度。他说是这个我们训练他们30几万人。这个精良的装备，给他们发工资，弹药充足，那30几万人去顶一个这个7-8万人啊，只会用这个 AK 那个冲锋枪和简单火箭炮的这一次散兵游泳啊，这应该可以吧？但这个事实上是完全低估了这个塔利班或者神学式运动的这个潜在的力量。您刚才问题也是问的特别好，就是说，除了军事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我想恰好这个政府军的溃败，美国和西方包括澳洲的狼狈出逃，我想都不是说军事上原因造成，军事上是个表面上的东西，塔利班打进来什么，但这个政权溃败的这么狼狈这么神速，他还在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拜登事实上是昨天，这句话是他说的，但是格调很低，他呢当然是反复为自己找台阶下，为美国为西方盟国找台阶下。但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还真是实话，他说我们能给他们提供武器，能教会他们使用武器，他指的是阿富汗那个政府军和政府官员，而我们能教会这些东西，但我们唯一不能传授给他们就是坚持下去战斗到底的意志，这个意志得靠自己。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那这个说阿富汗的民风到底怎么样，他的政府军到底心里是向着谁的，以及说阿富汗当地大多数老百姓他是到底是怎么对待这个塔利班，又怎么对待美国扶持起来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西方式的民主政府。更何况我们众所周知，这个加尼总统，这你看到他儿子的一些这个奢侈的生活，这只是个小小例子而已。这个文官武官这些美国扶持起来的，都是非常贪污、非常不得人心的。他们所举行的那个选举，到底有多少是西方意义上说自由透明？我想老百姓自己心里也有数。所以说，首先最大一点，就是说政府腐败、军队腐败，这涣散。政治上呢，那些西方教育出来或者扶植起来的精英非常的舞弊，图利自己和家族。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首先他们本身是经不起一战，没有意志。第二呢，我想民心也丧失的差不多了。那么所以说塔利班就相当于40年代另外一个国家所谓小米加步枪非常神速的打进城一样，我觉得就塔利班，他首先他利用的是这么一种民心，不是说他自己得到什么人的这个支持，而是说政府以及美国扶植起来的那么一个体系，并不是说太得人心，至少说20年经营没有赢得很多老百姓忠心的这个拥戴，这个才是塔利班成长和顺利进取的这么一种土壤。 这是从一个大面上的来看，底下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了，我们也发现了，这是也是这个美国报纸揭露出来的，政府和部队贪污导致前线第一线和塔利班作战的这个阿富汗政府军，连饭都吃不饱，而且发不出工资，而所有这一切，至少表面上美国官员说他们全然不知，那现在知道了吧？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也能解释政治上的外交上的原因，比如说，这个塔利班呢，最近几年呢，确实也懂得怎么经营外交周旋，已经不是911之前的，那么一种又蛮横又这个不懂策略，像是恐怖组织一样的这么一种氛围，至少现在表面上可能就不是这样，他们有自己的外交官，有自己的谈判手。 甚至自己搞宣传的那一套东西，你看那个塔利班这个几次啊去北京和这个王毅外长谈判，有另外一头和美国在谈，而且呢掌握的时机都非常好，非常懂得一种策略，而且你看他们的宣传也居然也对西方人说，说你们不要老以为我们什么压迫妇女啊怎么样落后啊。 他说：“这个你们估计是误解了，意思就是说你懂得看吧。所以这一些，而且这一次呢，也看得出来，塔利班打了这么长的时间，当然经过最后是非常神速的，进入喀布尔。但是和以前不一样的是，好像伤亡不是很大，几十个人吧。喀布尔好像就是七八个人。一方面说啊，就是说确实政府方面兵无斗志。” 但另外一方面也只是塔利班，他也学会了一些舆论上的形象上的操作，其他一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原因，那就是说法就更多了。当然，这有一些接近阴谋论啊，比如说得到某大国的背后支持啊，就像那塔利班给美国过不去啊什么。我既然没有这个真凭实据，现在也不好评论。
看我们澳大利亚吧。 那么有人就说这个澳大利亚呢，在阿富汗部署这个军队跟参与军事行动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成果。您怎么看待澳大利亚在阿富汗部署军事行动的这个实际意义呢？我觉得这个有没有成果，这个还真的是见仁见智。我坦率的承认，我有时候，我自己上午想的和下午想的这个观点也不一样，就是看你怎么说啊。当年这个进攻阿富汗。 美国北约家这个澳洲，当初是因为本拉登，我在塔利班政权底下，对美国对西方的已经进行恐怖袭击，是911事情引起的。那么，正因为如此，小布什政府，那还有这个澳洲的参加等一些盟国，这个入侵阿富汗，而且非常迅速的把这个塔利班当局给打垮了。当初是从这个单一的目的。
去为了平息恐怖组织，抓获这个本拉登。那本拉登2011年不是被这个海豹突击队给击毙了，对吧？
对。
那从这些意义上来说呢，他还是取得了当初反恐的这么一种成就，还是有的。只如果再一次考虑到就是西边，就接近叙利亚、黎巴嫩、接近巴勒斯坦那边，又剿灭了这个伊斯兰国 IS。 这一片连起来的讲呢，就是美国当初设定的反恐那些具体的任务啊，其实也是完成的。那么他那个失败的地方在哪里呢？我想他失败的地方就是说，是后期的一些使命。现在呢，学姐在争论啊，那当初击毙本拉登以后，就是怎么还不走啊，对吧？那么当一些后期的使命呢，就是说有些扩大化呢。 导致了美国进入了阿富汗这个传统的所谓帝国的坟墓，就是你军事使命达到以后，你还不走，还想重建这个国家，搞出什么民族选举来，那就看看历史上从英国身上学学，就是当年殖民帝国以谁到了阿富汗想经营一个什么制度，全都走到坟墓里面去，全失败。所以说阿富汗就是说帝国的坟墓，那苏联。 也是这个跟随其后也失败，占领11年搞不出名堂。当然，他是想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也照样搞不成啊。本拉登被击毙以后，美国、澳洲呢就继续待在那，还想进一步重建阿富汗。很多人，包括澳洲那个 NGO 社会团体、女权团体，抱着一种信心，就是说想把阿富汗建成一个开放、透明、公正选举。 女权平等这么一种国家。 一下子呢被这个内战给中断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从后期使命来说，说重建阿富汗，那大部分是失败了。但是这样说呢，好像还差那么一句，就说以后会怎么样？
啊，对，就是塔利班执政后，这个政局会稳定吗？
对，这个东西就争议就更大。我刚才这个说法只不过是说，前后两个阶段，一个是有点成就，一个是使命没有完成，狼狈撤出。这个说法实际上争议还不算太大。
嗯，
关于塔利班执政以后会怎么样，这一点呢，媒体上争议非常大。我看到中国也是争议非常大，但他们考虑的是塔利班政权和中国的关系。那这个争议在哪里呢？大家看法完全不一样。我先说一个好的，就是关于刚才西方二十年苦心经营，包括反苦使命完成以后，那些重建公民社会、发展教育、提高妇女权益等等那些努力，人们说这个好像是不会一下子都被塔利班全都消灭，它的影响还会继续存在。也就是说，这二十年西方人没有白干。毕竟呢，就是并不是说每一个受了西方影响的人都抓着美国飞机跑出来，或者跑到澳洲来。那么很多学校的青少年，这个小学关于女孩要应该上学，关于女孩要可以找工作，可以从政选举，但那么一些概念吧，就是说也渐渐的在阿富汗这个扩散。这个就是至少有个有限的什么好处啊，就是这派看法认为，就是说塔利班考虑到这几天忙着告诉全世界说我们已经不是你们想象那种愚昧落后的那种啊，是什么什么恐怖分子说这么说我们现在是尊重人权，他也说得很好听。所以有人怀疑啊，他这一次执政以后呢，估计也会做出一些样子，不会像以前一样满街就是相当于就杀人越货那强盗似的啊，就是说这个东西或许会有一些变化，不会太过分。那他也得想一想，太过分了，那说不定什么西方国家，他又打过来怎么办？所以他就是会做出一些样子，而且呢，就是说在对西方这个态度上也会摆姿态。不会说一夜之间又成为各路恐怖组织的大本营，就像以前一样，好像会有所收敛。也就是说，二十年西方经营，估计也会带来这么一点好处。也就是说，塔利班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啊，或者在一定时间之内呢，会有所收敛，不会马上又跟这个美国西方国家起去捣乱。还有一个人说，就是说。在现在的国际状况下，塔利班呢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使他收敛，就是说他指望不了西方帮助他，但他经济上得靠着中国，说不定被一带一路给带进去。也只有中国能帮他，也只有中国的公司，不管是国营公司私人也好，这战火纷飞阿富汗还能开餐馆，也就中国人能干的事。但是你也不能给中国觉得难堪啊，你不能老是一副恐怖主义的样子，对不对？所以你得好好的收敛一点。我想的中国不会是一下承认他的，中国也得考虑考虑自己的这个国际上的形象，把俄国都也没承认。我想塔利班不是和中国和王毅外交部长不是谈得很欢吗？最近以来，对吧？那么他也得为了从中国呢得到协助，他也得做出一定的姿态，不要让全世界看到，就是说中国是和一个恐怖团体或者流氓政府在打交道。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塔利班他也得收敛。我想北京方面会有干部给他说嘛，你们已经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道理是一样的。当然了，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啊。我想西方也有的学者呢，就说一种最悲观的估计，就是塔利班当局成为北京制约美国的一张牌。那么这个牌要打出来啊，我觉得是一个险棋。我觉得中国方面会把自己给烧着。塔利班到底能被人怎么打呢？他能制约西方的，也就是和恐怖有关系的东西。那你要拿他去打牌，你又怎么打呢？ 再说还有新疆问题，再说塔利班他不喜欢苏联，当初不就是因为说苏联红军说苏联是这个无神论者嘛，是伊斯兰的敌人嘛，他和北京方面就说为了共同对西方的不喜欢而站在一起，但是这不见得说哦他们就愿意和中国方面站在一起啊，从这个理念上。但还有悲观的看法，这个悲观的看法说这个塔利班没变，而且就是说会利用塔利班的有很多外部势力，不仅有中国因素，还有那个伊朗的因素，还有那个所有恐怖团体又会重新集结这个阿富汗。而且呢说这个阿富汗是从今以后不断的是主要的难民输出国，是一个永远医治不好的这个伤口一样，是一个西方需要应付的一个巨大的人道危机。
嗯，
我觉得我还是相信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我觉得至少近期吧，上一次执政的时候塔利班1.1，现在塔利班2.0，我觉得还是有点变化。美国走了以后没有外部势力再去推翻他，他也得珍惜一下这个东西。当然你把他惹急了，说不定什么时候美国又来了，但是大家看已经大局了，连拜登总统昨天自己都公开说了，从这个阿富汗跑出来是因为又到西太平洋对付中国，最喜欢听这句话，说不定是就是塔利班，就说这一次这一位大国被撵走以后，我想他们想这个大国不会再来打我们了。那么这样来说呢，实际上对塔利是一个好事，他是一个执政党也是个建设党，他得好好想一想。我觉得这个呢好像更符合逻辑。
非常感谢西澳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副教授陈杰博士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啊，谢谢您。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